打造电视精品栏目，守望文学精神家园，在文学馆听讲座。在我国近代建筑史上，有一位杰出的建筑大师梁思成先生，他在我国古建筑的研究及保护和我国建筑事业的发展上做出了非凡的成就。时值梁思成先生逝世30周年，为了纪念这位建筑界的一代宗师，百家讲坛特别推出由梁先生的学生、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娄庆基为您主讲的梁思成的生平、事业、情操。娄庆基，浙江衢州人，1952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建筑系，师从梁思成先生，主要从事建筑历史与理论的研究。他的《中国建筑形态与文化》《中国建筑的门文化》《中国宫殿建筑》《中国传统建筑装饰》等著作，对我国古代建筑的构造形式做了详尽的分析。进入80年代，娄先生对建筑的研究重点开始转移到了乡土建筑上。他的足迹遍布了全国各地，拍摄和挽救了一批乡土建筑，并把这些建筑图片整理成一部凝视，收录了全国各地的民俗风情。建构时代常识，享受智慧人生，敬请关注百家讲坛。在上周的在文学馆听讲座节目中，娄庆基教授从梁思成对古建筑的考察入手，着重讲述了梁思成对五台山佛光寺的调查结果，并把对全国古建筑的论证结果汇集成一部《中国古代建筑史》，这是梁思成先生在中国古建筑方面的成就。本期在文学馆听讲座，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娄庆基教授将为您讲述梁思成在文物保护及教育方面的贡献，请继续关注。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文学馆。去年是中国现代著名的建筑大师梁思成先生诞辰100年，那么很多的学术单位和媒体举行了各种各样的纪念活动，那么今年又是梁思成先生逝世30周年的纪念，那么我们文学馆呢，在这里面以纪念梁思成先生逝世30周年演讲的这种方式来纪念这位中国现代著名的建筑大师。那么我们今天请来的主讲人呢，是曾经做过梁先生助手的，也是梁先生的学生娄庆基先生。那么娄先生作为梁先生的学生和助手，对梁先生的为人、事业、情操可以说非常的了解。那么我们今天请娄先生带给我们的演讲的题目就是讲梁思成的生平、事业、情操，我们鼓掌欢迎。
就去年是梁先生诞辰100周年，我们学院清华大学呢也举行了很隆重的纪念仪式，发行了梁思成的全集，100万字的全集。今年又是梁思成先生逝世30周年，作为他的学生，我觉得有责任使更多的朋友们了解梁先生的一生，认识他为之终身奋斗的事业。现在讲第二部分，关于文物保护。什么叫文物？有文物，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就有文物价值叫文物。所谓文物价值，就是历史上留下来的铜器啊、玉器啊、瓷器啊、漆器啊、工艺品乃至器具、构筑物都在内，当然包括建筑。因为在他们身上记载了历史的、经济的、文化的各方面的价值，笼统称为三个方面，就是历史的、艺术的、科学的价值。举一个例子大家就明白了，天安门永乐18年1420年建成以后，它一直作为明清两代皇城的大门， 不是紫禁城大门，是皇城的大门。北京城三圈嘛，一个城，一个外城，一个皇城，一个东城，就是紫禁城皇城大门。但是建筑的它有它的特殊性呢，它一个它有个功能性的，就是一个物质功能，一个精神功能。它的物质功能就是皇城的大门，它的精神功能就要通过皇城的大门的形象表现出皇帝的至高无上的威信威势，体型很高大，高居于城墙上面，是多少开间的大殿，琉璃瓦蓝天黄下面的黄琉璃瓦，五彩缤纷的彩画，大红的城座等等，这是它的形象，体现出一些帝王。那么这种物质功能呢，它不受时代限制，明清灭亡了，它仍然是这个时候的这个地方的一个大门，这是它物质功能。那么它的精神功能受不受时代限制呢？也受也不受。为什么呢？建筑的精神功能它用形象来表现，它跟绘画和雕刻不一样，它不能赞成什么否定什么，只能以它的体型来说明一种什么气势，崇高的伟大的平静的优雅的等等。这个比较抽象，这个比较抽象就容易继承。天安门作为皇城的大门，它对老百姓的这威慑力量，代表一种帝王的一种威慑力量，现在由于时代的变迁它不存在了。但是它这种崇高的美，它这种华丽的美依然存在，依然是我们后人能够感觉到，这就是它的继承性，它的价值所在。另外一方面呢，这个建筑呢，它是随着它的时代，随着在它发生的事件，它又记载了不少历史上的种种的信息。所以天安门不仅是皇城大门，它随着历史的发展，它记录了民族革命、新民主革命，甚至于社会革命种种历史事件。我们就是在天安门身上，它记载了历史的、艺术的各种信息，所以它才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放在国徽的中央。人家都不理解为什么一个皇城大门就跑到我们共和国的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国徽上去了。天安门的价值它不是任何一个皇朝的，它是历史的，我们整个民族的，这就是它的价值，文物价值。那么这种古建筑有了文物价值，就产生了保护的问题，因为这是不可再现，你毁了就没有了，你再造一个天安门它是假的，假古董，它信息就断掉了，就产生了一个文物保护的问题。怎么样保护文物建筑？从19世纪以来，世界各国对文物建筑的保护始终存在着不同的认识和主张。比如对古建筑维修是整修一新还是保持旧貌呢？大家看见我们很多古建筑整修一新，恢复的原状以求得原来建筑艺术的再现。由于世俗对古建筑要求，比如外国教堂也是，我们到意大利参观，它有些教堂也修得焕然一新了。为什么呢？要在这儿受洗礼，要在这儿结婚进行婚礼，他当然希望新了，谁愿意到破教堂里头去了，他就要焕然一新，这是世俗的要求。但是这对我们文物建筑呢，却是一个大损失，他把很多历史的印记，他一些信息给抹掉了。那么梁先生怎么样进行文物保护呢？他的理论主张于什么呢？可以说梁先生研究古建筑一辈子，他也是提倡文物建筑的一辈子。他在解放以前每写一个调查报告，他后面必然有如何保持这个建筑，独乐寺第一次的破坏报告，他就提出了独乐寺的保护的他的意见。他在抗日战争以后担任了当时政府的战区文物保存委员会的副主任，他提出了需要保护文物的建筑名单。抗日战争的后期，美国发明了 B-52 的轰炸机，开始轰炸了日本本土，梁先生就写了封信交给美国驻华大使馆，同时有一封信交给周总理，当时周总理在重庆，就建议啊，在轰炸的时候不要轰炸日本奈良的古建筑。那么有人说日本因为梁先生在日本出生的有感情，不是这么回事。你说梁先生对日本的仇恨，抗日战争说那么苦， 林徽因先生弟弟是我们国民党空军在抗日作战的时候牺牲的，是梁先生瞒着林先生，因为当时林先生身体很不好，是去到重庆办的后事，他怎么对日本没有仇恨？梁先生站在世界的高度，认为这些文物、这些奈良的一些古建筑，它不是属于日本人民一个国家一个国人民的，它是世界的，是世界的各个民族共同的珍宝的珍宝。1948年，解放战争后期，国民党政府动员了北京各个大学的名教授到台湾去，杨先生受了动员。他那时候说，我不了解共产党，但是我知道共产党也是人，他要住房子，我做一个建筑师留下总是有用，他就不走。那么1948年底清华园就解放了，在北京还没解放，那大家都知道这个事实，电影里都宣传了。两个解放军在张旭若教授的陪同下找到梁先生，在新宁苑12号找到梁先生，就说我们现在攻打北京，跟傅作义在谈判，大炮都对准了，如果一旦谈判不成功，万炮齐鸣，那么梁先生你要在北京市租出来哪些地方是不能轰炸，不能炮轰的，我们一定要保护，党中央有命令。梁先生一下就愣住了，高兴了，他正在担心的，这一打那北京完了，连夜的飙出来，同时发动建筑系，他领导建筑系的教师把全国各地他调查认为有价值的列出来，发个解放送给党中央，发个解放军，因为当时全国还没解放。杨先生是第一次接触共产党，但地下党员他不知道了，他周围好些地下党员他不知道，第一次接触共产党，他得到这么一个印象。远在30年初，杨先生在蓟县读了是调查，就说以保存现状为保存古建筑的最好的办法，复原部分非有绝对的把握，不宜轻易施行。因为保存现状是保存历史过程、保存历史信息的最好的办法。他在共和国成立以后更明确地提出来，他说对建筑是延年益寿，不是返老还童。所以他在西安小雁塔，大家如果到过西安知道那个小雁塔上塔是缺口，好像没修，实际上是修过的，拯救如旧，就是这样，你把它一合拢，这个历史信息就消失了，当然把它巩固住，不让它继续裂，这是我们文物保护要解决的问题，拯救如旧。第二，梁先生主张保护文物是应该从整体上保护，不仅是个别的文物，还包括它的环境，最具体的就是体现在对北京城的保护。梁先生对北京城有非常深的研究，这么样的气魄，这么完整的都城，在全世界都是独一无二的。梁先生做报告写文章，北京都市计划的五笔杰作，很有名的一篇文章。那么一解放，共和国成立就面临这一个问题，北京定为首都。梁先生根据他考察世界总结的欧洲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各个国家的经验，定位首都必然大规模建设开始，必然和古建筑发生矛盾，他预见了这一点。
追溯梁先生建筑事业上的伟大成就，揭示中国古建筑发展的历史脉络。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娄庆熙为您继续讲述梁思成的生平事业情操。建构时代常识，享受智慧人生，敬请关注百家讲坛。
1964年，世界各国从事文物建筑工作者集中在意大利威尼斯召开国际会议，经过总结历史和现实的经验教训，因为国外也有类似的问题，早就有问题，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国外的经验就是古城啊跟新城别混在一起，罗马也是巴黎也是不混在一起，罗马就是保留个古城，罗马新城是另外盖，免得打架。 通过了叫做威利斯宪章，就是保护文物及历史地段的国际宪章，这是国际公认的。宪章上明确的规定文物建筑的概念，规定了不仅要保护一座建筑，而要取得一个适当的环境，规定了即使使用新技术手段保护维护古建筑，也必须保护它的原状，不得任意改动或添加什么新东西。这些原则得到了国际的公认，而恰恰是这些原则梁先生在30年代就提出了。你不能不承认梁先生在文物保护的思想上他是属于前瞻性的，他是有世界水平的。这实践证明呢，牌楼拆了现在又建了，你们不信你到前门外他就又新建了新牌楼，而且不仅新建到处牌楼还出口了。华盛顿跟北京建立成交城市送什么？送一个大牌楼。哪个地方华人街，华人街的开头就是个牌楼，它变成一个中国民族性，是一个标志的一个符号了。难道几个古建筑有这么大的威力？问题在于它们代表着我们古老民族的文化，我们的历史，而且我们能够妥善的保护，也表现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明的程度。一个国家尽管有多强的经济实力，如果没有文化，缺乏文明的国家，历史证明是不能跻身于世界先进行列的。第三，献身于教育事业。1928年，应张学良之邀，成立了东北大学建筑系。尽管东北大学建筑系就成立了若干年，1928年成立，31年就918事变就撤到关内，就没有了。仍然培养了一批我们中国优秀的建筑师，譬如北京设计院的张博，建筑大师，前一两年去世了。就设计民族宫啊，这些最有名的地方，人民大会堂，就是梁先生第一届学生。1946年，抗日战争胜利，世界各国都在向往着、计划着战后的复兴。梁先生预见了中国，因为他当时还不知道要打内战，在四川沟沟里头他也不了解。预见到我们中国要建设，那么就要需要人才，因此他写了封信给当时清华大学梅贻琦校长，他说希望清华要筹办一个建筑系。那梅贻琦同意，就把他请到回他的母校，创办了我们这个系，1946年创办。我觉得他是办学中有两点很突出，是很值得介绍的。第一是办学的指导思想，他在决定创办建筑系，清华建筑系，他出国考察了近一年，参观了近20年来的新建筑，参加了多次学术会议，接触了有关住宅规划、园艺、公共卫生、生理学各方面专家，使他认识到现在建筑的范围扩大了，从单独房子扩大了人类整个的体型环境。第二是梁先生一贯坚持教育与创作实践的结合，就理论实践的结合。建筑是一门不是纸上谈兵，梁先生老是说这个建筑不是你建筑师口上说纸上画，是一砖一木盖起来的，要下工地啊。所以他同时非常注意实践，就要联系实际，提倡建筑系一定要联系实际，办设计院进行实际工程的设计。这成了我们系几十年的传统，不仅是我们系，全国各地的有名比较大的这个建筑院校都有他的设计院。梁先生本人虽然他的经历是在古建筑的研究，但是他本人也是那么不脱离实践，没有停止对创作研究和实践，创作面还很广。49年北京一解放，他就领导教师第一个任务中南海改建，中南海怀仁堂的改建，怀仁堂要开政协会议啊，他是政协会议的特邀代表，交给他。1950年，他领导教师出色的完成了共和国国徽的设计，这恐怕是世界上第一个也就是唯一的由建筑师来完成的国徽设计。可以说共和国成立之初每一项重要的设计都倾注着梁先生的心血，所以他说我差不多每一天都是在极度兴奋而又激动中度过的。请看幻灯，这就是当时我们的教学计划，大家可以3年级4年级，当时4年级了啊，土地利用、雕饰学、自然美术、乡村社会学啊、环境卫生、市政学，就是一个全面的一个大建筑的规划，现在正符合我们现在对建筑的一个理解。往下， 这是梁先生教学，他的这个三位同学他改图。那么梁先生教学里头最主张，他是最要教基础学基础课。往下，这梁先生带学生参观这些民间工艺品跟古代一些纪念品。往下，那这就是在全国重要建筑文化这个文物一个名单，就是在380就1949年三月，他带领建筑系的教师紧急编了他的全国重要建筑文物，发送交党中央，发给解放军，要在解放全国的时候要注意保护这些文物。往下，解放以后，解放初期，他的女儿梁再斌在正在大学念书，或者就参军南下。那么这次当时梁先生也身体也不好，林先生已经病，但是依然同意他女儿的要求送他参军。那么后来参军不久，他就被招到新华社当记者去了。这就是他和陈占祥提出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域位置的建议。往下，这是杨先画的示意图，城墙没用吗？城墙可以改成城墙公园。那么这个理想呢，在西安实现了，西安就是这样的啊。往下，这是梁先生担任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委员会的副主任，彭真是主任了。那么他生病在病床上，听说已经通过了一个方案，这个方案是这个样子，他在病中写了封长信给彭真市长，提出了自己的方案。我们请看下一张，这是原来的方案，下面一个大墩子，下面三个门洞能够走的，这是梁先提出方案。梁先说这个大墩子的第一，它跟天安门的形象重合，天安门也是承诺，这也是承诺。第二，人民英雄纪念碑是一个非常神圣的，你人在底下穿行呢就不严肃，所以梁先自己画了一个方案，就这种方案。那么后来就采纳了他的方案。往下，这是他的比较了，这是他的分析，他的比较。往下，这是设计国徽，梁先生病了，这林徽因先生在病床上把各种方案，我们设计的一些图方案给梁先生看。往下，那么这是设计的几轮的方案了，这都是当时建筑系老都是我的老师了，这是方案啊。最后我们通过方案，现在端端正正的代表我们的国家，首先是挂在天安门城楼上。请看下一张，大家可以看看这国徽，可以毫不夸张地讲，在世界各国的国徽里头，我们是很富有民族形式、很庄重的一个国徽，完全两种，就两种颜色。原来的方案是花花哨哨的啊。那么这个呢，当时林先生很尖锐，提出这两个国徽，他说我们这个中国民族形式啊，就是金的跟红的。你们看了我们这个大门呢，这是红门金钉呢，就是两种颜色，这是最富贵、最高贵的颜色。当时有的艺术家批判他，解放区来说，你们这是没有大众观点，我们人民大众就喜欢花里胡哨的啊。当时林徽因就针锋相对，他说我们是国徽，不是商标啊。所以坚持这个在总理的支持下，在总理的组织下，通过这个，通过又经过高庄教授的定型，最后第二次在政协通过的时候，林先生作为特邀代表，全场鼓掌，林先生当时已经虚弱的都不能站起来了，在会场上。往下，这是梁先生除了繁重的教学和设计任务，他参加了正式比会，这是四个人民代表：梅兰芳、梁思成、老舍先生、华罗庚先生。我们系里称这张照片是四大名旦，我称他啊，是在共议国事。往下，那么梁先生跟总理是很熟的了啊，所以他实在不得已，我就直接找总理啊，总理被他打三岁嘛。 往下。这是梁先生在参加代表团去视察这个新疆，跟华罗庚在新疆往，往下。梁先生还是我们建筑界对外，因为当时美国封锁我们了，我们要极力用民间团体打到国外去。梁先生多次，几乎每年都参与代表团到国外去进行交流。这是梁先生。1955年，那么林徽因去世了。林徽因在抗日战争就几次病危，那么解放以后条件好一些，到1955年去世了。那么这个时候正好是梁先生受建筑批判，批判他大屋顶，批判他挥霍浪费，批判他复古主义。所以这个阶段是梁先生最痛苦的时候。那么林徽因去世以后，他的墓是梁先生亲自设计的，而且得到人民英雄纪念碑委员会的特许，因为人民英雄纪念碑是花边是林徽因先生设计的，把人民英雄纪念碑用剩下的一块花边放在他的墓上以示纪念。往下，那虽然受批判了，但这个问题没解决了。梁先生主张是中国民族形式，怎么解决了？继续思考啊，继承遗产的整个过程应该是一个认识、分析、批判、继承、革新、运用的过程，而其中最关键的两环就是批判和革新。这是梁先生不断的思考他的一些写的文章。往下，1962年，党中央开知识分子会议在广州，总理陈毅副总理亲自主持会议，给知识分子脱帽，我们叫做脱帽典礼，就脱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1962年，而且在会上说，像梁思成这种国宝啊，应该让他们继续要开展研究。所以从那一年开始，梁先生又从批判中缓过劲儿来了，又开始带研究生，开始中断了引导法师的研究。这是梁先生在调查现代建筑，现在教堂。往下，这是梁先生在写书。再写，往下，梁先生写他的写文章，就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拙将随笔啊，写一些通俗的文章，说建筑这些一些造型的规定跟音乐一样，天宁寺塔作为他的一个形象，然后用音乐的符号来表示，很通俗的讲建筑的美。再往下，梁先生讲这一个叫做千变万化，长廊，譬如长廊，如果他说千变万化，只是千变化，这一根柱子是木头的，这一根柱子是希腊柱子，那一根柱子有麻花的柱子，那么倒是千变万化，但是不统一啊，也不行啊。所以梁先生善于很用通俗的语言，把一些深奥的道理把它说清楚，我们叫它深入浅出。这是梁先生最后一个创作，鉴真和尚纪念堂啊，是非常好的，在扬州。往下，1964年，我记不讲1965年，梁先生到桂林出差，爬山，叠彩山。那么他爬了山以后非常高兴，吟诗一首，请看下面：登山一马当先，岂敢冒充少年，只因恐怕落后，所以拼命向前。梁先生跟我们讲啊，虽然我60多岁了，因为他没有什么大病，就是肺水肿，冬天要注意的，他说我还准备为社会主义干他20年，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但是遗憾的一场文化大革命剥夺他所有的权利，终于在1972年被迫害致死。
追溯梁先生建筑事业上的伟大成就，揭示中国古建筑发展的历史脉络。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娄庆熙为您继续讲述梁思成的生平事业情操，建构时代常识，享受智慧人生。 敬请关注百家讲坛。
郭成江几次回忆，他15岁初中毕业，跟着两先生学古建筑，后来成为我们国内著名的建筑学专家教授。他当时是帮助梁先生画图，梁先生在他很年轻的10几岁，不到20岁，把世界上的著名的图纸放在他面前，他说：郭成江，你画图就要达到这个水平，这是世界水平。我们中国人研究中国建筑，画自己的图，当然要达到世界水平。所以怀着这么一种民族的志气，郭先生的图，那是到现在我们公认还没有人超过他。梁先生所有重要的，为了表现我们人民性纪念碑，画人民性纪念碑透视图，现在不像电脑，没有电脑，画了个天，为了表明北京的天的蔚蓝，郭先生画了7遍，我们做学生在当面看着他画的，因为变数倒了就不透明的天，精品艺术。他要求我们能够眼睛觉察出1毫米的微差，你比如说这个条线如果不平或者不垂直1毫米，你从眼睛要看出来，他就是那么看的。他检查我们画的图，他是用放大镜检查的，交图交多了也不行，交少了也不行。我们画不是画示范图吗？给学生画示范图吗？杨先生对这个示范图要求很高的，我们一个暑假也就是画一张，他检查非常严格。他说取法乎上才能得其中，你拿出去的东西不怎么样，你学生怎么达到高水平。他沙发上挂了一条横幅，是梁启超家的：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这是杨先生一辈子的美的追求，也是他做人格的一个高标准。他要求我们当助教的教建筑史，重要的建筑不仅是能够知道，而且要随手画得出来，他就是那么画的。年代当然记住，有一次总理在开大会的时候突然讲了故宫，问在座的梁思成先生，你说说故宫是什么时候盖的，随口就答：永乐5年，1407年，完成永乐18年，1420年。这是基本功啊，可贵是梁先生对真理的追求的执着的精神，不怕批判，不怕斗争，置个人名利于度外。所以很多校友在我们回忆的时候啊，认为梁先生100多万字的遗产当然是宝贵的财富，很多内容至今闪烁着智慧的光芒。但是他的这种驰骋的爱国之心，他的这种极严谨的学风和精品意识，他的追求真理的这种真挚的这种执着态度、执着精神，是有长远价值，是对我们长期起激励作用的。这是我的一点认识。占据了大家的时间，谢谢大家。
追溯梁先生建筑事业上的伟大成就，揭示中国古建筑发展的历史脉络。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娄庆熙为您继续讲述梁思成的生平事业情操。建构时代常识，享受智慧人生，敬请关注百家讲坛。
娄先生您好，我想问一下，就是中式建筑它的那个最根本的建筑符号是什么，就是它的特征。
什么建筑？
就是中式建筑呀。
中式建筑。
中式建筑和西式建筑，它就中国这种建筑，它的本质特征是什么？以后您现在的那个看咱们中国的建筑吧，好像我区分不出是中式的还是西式的，乱七八糟的感觉。我就这个问题。
这你说的非常对，因为建筑不仅是改革开放以后。从清朝末年开始，它外国建筑呢，随着帝国主义的大炮，也一起传到了中国。那么这个主要表现在一些通商的口岸，上海、广州，甚至一些华侨地区。所以你到，如果你到，我最近到广州开平去，看了个碉楼，它是要申请世界文化遗产。在这个建筑上，已经出现了你所说的中西交融、 混合的一种式建筑，它不能谈是中式建筑，也不是西式建筑，它就是那么混合式建筑。所以它这种交流这种表现已经在二十世纪初年已经表现了。那么到了发展到现在改革开放以后呢，中西文化更加强交流，信息时代更发展的情况底下，这种现象是不可避免的，是不可避免的，这各个国家都如此。
那个娄先生您好，那个我想请教一下，就是说现在中国有些地方的那个就是古城的全貌保存的也比较好，比如说在苏州附近的周庄啊，还有平遥古城表现的很好，但是我看到现在报纸有些写，就是这些保存很好的这个地方的这个就是古城，但是里面的那个经济得不到发展，在里边住的那个就是人民的生活呢，就是反正还是得不到提高，得不到很多便利。那我就想请教这个古城这个文物的这个保护和那个经济的那个发展，这种矛盾是不是不可调和的呢？
您说这个问题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因为我最近十一二年都是搞的这个乡土建筑的保护，调查跟保研究跟保护，都是搞的农村。您说这古城跟农村一相像，譬如我们有很多很好的很完整的古代村落，多存在在比较经济落后的地区，只要在经济一发展，它的古村落的面貌就不容易保持住。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经济比较发展的温州地区，永嘉，浙江永嘉有个兰溪江，我们在那调查了二十多个村落，大概十年以前我们调查了，那个时候的村落还是很好很完整。前几年去，一个一个小房五层楼的白瓷砖的房子都起来了，为什么有那么高的白瓷砖房子呢？因为它地皮有限，中国土地很少，只能在原来的基础上你盖房，规定的你不许超过面积，那么它只能往高了发展。农民一要房子，你说他住不了五层，他上楼都空着，但是他这个老的传统观念是家产最重要是房产，过去是房地产，现在地没了，那么就是房产，你外头怎么发了财，他也知道他的原来家乡戳一个高楼在那儿，是吧？而且为什么要用白瓷砖呢？他认为现在白瓷砖是代表一种先进，代表一种富裕的象征。过去信息不灵不知道，现在信息灵，电视一看，哎呦，北京是白瓷砖，是吧？你说清华大学那么大的大学，那么多意见，那么多学生意见，他还是白瓷砖，好多人反对白瓷砖，他还白瓷砖，他是一种时髦，一种农村的。他先有钱，先有点钱，把他的前面白瓷砖铺上，然后再有钱两边，再有钱四周围包围。所以你说这个现象，它是在经济发展里头几乎不可避免的现象。那么我们在保护规划里头就很遇到这个问题了。第一的原则，不能妨碍老百姓生活的现代化。老百姓说的很对啊，我们这个破房子里左调查右调查，又是画图又是照相，你来住住看，你怎么不住啊？我们也承认了，中国的房子不像外国房子，中国的老房子木结构啊，你要改成现代化，要现代的卫生设备、抽水马桶，它很难很难。所以老百姓第一步改造，把旧的一些花窗去掉，花那个花格窗去掉，改成玻璃窗，把旧的板窗去掉，改成砖墙，里面抹上白灰，亮堂堂的，这是第一步。第二步，盖新的。在原址上盖新的，第三步这个旧的不要，新地方盖新的。我们现在的办法怎么样？如果你这个村子我们确实要决定保护，那么你作为省保单位根据政策可以另外批地里头，你把这个老房子保留下来，你在新的地方我们给它规划一区，你新房子盖到那儿去，你提高生活，老房子把它保存起来。当然随着这一个问题，你老房子没有人住，这个房子就毁掉了。我们世界文化遗产是有两个村，一个是西递村，一个是宏村，都在黄山脚下。他矛盾怎么解决的？因为他老百姓完全参与了古建筑保护，完全参与了旅游业，因此他的房子不是住的，他在村外有他的住的房子，他的村内房子他来经营旅游业，他那是靠这个来谋生，靠这个来发财，因此他这个就矛盾起，就统一起来了。我们调查了一个诸葛村，浙江兰溪县一个诸葛村，现在也很有名，诸葛亮的后代啊，诸葛村呢、啊、也是这样统一起来的。 我们规定的一个第一保护区不许盖新房子，你要发展到外头去，是这么解决。但是这种解决呢，在全国讲起来只能是少数，你不能都这样，都这样国家没有财力，国家没有那么多土地，大概是那么一个现实情况。你提的是个非常尖锐的一个现实问题。
对对，谢谢。
那么娄先生的演讲的最后呢，提到了梁思成先生的作为一个学者的榜样的力量，我想呢，这也是我们今天的后辈学者所应该学习的。我们不光要学习梁先生那一辈的学者的这种敬业爱国的精神，更要学习他做人的这种道德的操守啊，以一种楷模，以一种榜样来向他们学习。那么我们现在有这种泡沫肆意的这种学术腐败，跟梁先生这一辈学者相比，这个差距有多么大啊。那么我们今天听娄先生这样的演讲呢，我们应该会得到这样的这种精神的一种启迪吧。那么在抗日战争时期，梁思成和这个林徽因两位先生呢，蛰居在四川重庆郊外的李庄，是重庆郊外吗？
是在宜宾郊外。
宜宾郊外的李庄啊。那么费正清先生呢，在他的对话回忆录当中也描述到，他曾去看望两位先生，看到他们两个人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依然孜孜不倦地执着于学术研究，非常的感动。他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如果换成美国人，他们肯定要把精力转到致力于改善生活水准上去了。那么一个美国的可以说是泰斗级的汉学家费正清对中国的学者有这样的深沉的敬意啊，我想也是值得我们今天深深的缅怀和这个敬重的理由吧。那么我想最后呢，提议啊，我们向梁思成先生和这个梁思成先生学生的娄庆希先生献上两个意。第一，就是向已经去世了30周年的中国现代的杰出的建筑大师梁思成先生献上我们深深的敬意。今天呢，娄先生为我们做了一个可以说是非常精彩的演讲啊，声情并茂，而且非常的有内容，很深厚的内容，对我们也有启迪和这个教育意义。那么对于梁思成先生这样现代的建筑大师呢，娄先生对我们的这种演讲也只是让我们对作为梁思成先生的生平事业情操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入门。对于了解梁先生更深邃的博大的学术思想和学术襟怀，我想这仅仅是一个初步，是一个开始。那个我们还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去看更多的书，去了解更多的资料。那么作为梁先生的学生呢，娄先生也是有着严谨的治学态度和这个学术操守，可以说也是承继了梁先生的学术的衣钵。那么为了今天的演讲，娄先生做了精心的准备，你们看他这个演讲的提纲厚厚的一摞。那么我们在此呢，在献上我们对于娄先生的这种深深的谢意，谢谢。